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显示澳洲文化比过往更多元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七国集团提供更多武器，帮助乌克兰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俄乌战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未来数个星期内会进行对话。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28号星期二，我是卢婉霞，以下为大家报道详尽的新闻内容。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已经公布，澳洲近2550万人作出统计，普查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超过200万人。数据显示澳洲文化比过往更多元化，而且在过去50年人口上升一倍。在过去的5年间，澳洲迎接超过100万的海外居民，随着新移民来澳洲，在海外出生又或者父母是海外出生的澳洲居民比例超过一半。澳洲人口最主要来自澳洲出生的居民组成，其次来自英国，印度位列第三，而中国和新西兰就紧随其后。普通话仍然是英语以外在屋企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但是旁遮普语的使用人数就是自2016年以来增幅最大。另外调查亦都显示，澳洲一共有超过550万对夫妇的家庭，其中53%的家庭是有子女一起居住，而其余47%的家庭就没有子女一起居住。没有子女一起居住的夫妇家庭比例一直稳步增长，在1996年只是大概有41%的家庭是没有子女一起居住。同时调查亦都首次录得超过100万个单亲家庭，其中4%都是属于单亲母亲的家庭，相对于1996年这个的数字只是有接近15%，而去年的调查就增加到去大概16%。澳洲总理艾巴尼斯在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北约峰会，他在抵达时在停机坪上发表讲话时证实，在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他首次以总理的身份和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雅雷透过电话会谈。他表示这个的交谈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并指出对话的重点关注即将举行的太平洋岛岛国论坛，以及澳洲作为斐济首选安全伙伴的立场。同时他亦都表示，预计俄乌战争和印太关系会成为北约会议上面的重要议程。
At the moment, caused by Russia's aggression in Ukraine is a reminder.
艾巴尼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提醒大家生活在一个并不安全的世界，大家不应该认为国际法治得到维护和全球环境能够保持秩序是理所当然，这些的价值观需要由大家捍卫。继续和大家看下一些国际消息，俄军对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缅丘克的一个购物中心进行导弹袭击，恐怕竟已造成至少数十名平民伤亡。据一些现场的影像显示，当地的 Amsor 购物中心被火焚烧，而且冒出巨大的黑烟，紧急救援人员试图入内进行抢救。据报袭击发生的时候有1000多名的平民在里面，暂时相信至少造成10人死亡。泽连斯基事后亦都发布了一个的视频，要求将俄罗斯被定位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I told this to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G7 summit, which took place in Germany.
泽连斯基话，佢向喺德国举行嘅七国集团峰会嘅与会者表示，到今日为止，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使用咗近2800枚唔同嘅巡航导弹，同时喺四个月嘅战事里面，喺空袭中用嚟袭击佢哋城市嘅炸弹，同埋由火箭推动嘅手榴弹数量亦都系数不胜数。佢话呢一个简直系恐怖袭击。与此同时，而家被俄罗斯占领的不顿涅茨克的市长斯德鲁克表示，在当地原本的10万居民里面，而家只是剩低几千名居民，而有些人就试图由受控制的地区返回当地，但亦有一些人试图离开。他说当地现时正面临一次充满挑战的人道主义局势，因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只是进行了一次的人道主义援助安排。继续和大家看看国际局势。联合国海洋会议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超过120个国家参加会议。澳洲环境部长普利贝斯在会中发表讲话，表示澳洲在新领袖的带领下，环境问题将会重新成为重点关注事项。他的讲话得到与会者的掌声。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发表讲话，表示海洋将所有人联系埋一齐。
Sadly, we have taken the ocean for granted.
古特雷斯说，可悲的是大家都是海洋，是理所当然。目前全球变暖的问题令到海洋温度提高去到历史新高，更猛烈和更频繁的风暴亦都因而出现，同时亦都造成海平面上升，低洼岛国和世界上很多主要沿海城市亦都面临洪水泛滥的危机。大家必须要扭转局势，以应对海洋的紧急情况。SBS 电台新闻报道，同大家睇下啲嘅本地消息。喺新州方面，发起周末封锁雪梨海港大桥组织 Blockade Australia 表示，雪梨居民应该为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更加多嘅交通状况作好准备。该个组织嘅发言人沙泰表示，计划本周会举行更加多嘅抗议活动，以展示气候崩溃将会造成嘅破坏。而佢表示，组织已经放弃咗过往针对港口嘅策略，而家佢哋会聚焦喺雪梨中央商务区嘅道路。而尽管民众可能会因为咁样改用公共交通工具，但仍然可能会因为铁路工会发起嘅工业行动而有所前误。他们发起的工业行动会令到火车时速不超过60公里，意味着高峰繁忙时段的正常服务会减少近一半。另外，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派出18架的救援货车，为上星期受地震影响的阿富汗偏远地区居民提供食物。但是由于当地的道路崎岖，所以一些救援团体仍然未能够将物资送达去东南部偏远地区的居民。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言人塔克拉尔敦促世界各国伸出援手。
Afghanistan was already reeling from decades of conflict, years of drought.
塔克拉尔表示，阿富汗已经面对数十年的冲突，多年的干旱、新冠大流行疫情，同埋而家呢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佢哋呼吁国际社会要继续支持当地迫切需要大家帮助的人。继续同大家看看国际消息。在约旦南部港口城市亚合巴发生有毒气体泄漏的事件，更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大概250人受伤。当地公安局表示，当时有人在一架货车上的油箱转到一艘船的时候发生泄漏。现时当局已经封锁该区，并且派出专家处理。约旦首相苏哈内表示，已经开始调查引发今次惨剧的原因。据官方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架起重机由 货车上吊的一个大油缸，然后油缸掉落船的甲板上面，引发爆炸，而且泄漏出黄色的烟雾，码头的工人都要纷纷走避。最后同大家睇下中国嘅消息，有消息指美国白宫安全国家顾问沙利文透露，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喺未来数个星期内会进行对话。佢又强调北约同七国集团成员国对中国所带嚟嘅挑战观点越嚟越趋一致。另外，沙利文又指西方国家不是寻求与中国对抗，又或者将世界划分为敌对阵营，而是希望确保中国是遵守一套公平、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并同意的规则。另外，中国的高分12号03星卫星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其后顺利进入预定航道。这一粒的卫星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和防灾减灾等的工作。现在同大家看看体育消息，澳洲的网球手26岁的科基纳基斯在经历了两次首轮失利以及两次未能在排位赛里面胜出之后，他终于在伦敦举行的温布顿网球赛里面以7-6、5-7、6-2、7-5的成绩击败波兰选手马克扎克，而且会在下一轮的赛事和三届卫冕冠军做高域对垒。与此同时，另一名的澳洲球手基尔乔斯就表示，希望温网可以改变要求球员穿着全白球衣的要求，不过他亦都表示这个情况可能不会有所改变。而家同大家睇下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琴日收报6706点，升咗127点，总成交系59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琴日收报31438点，跌咗62点；而恒生指数琴日收报22229点，升咗510点。上证综指琴日收报3379点，升咗2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24，对港元5.4338，对人民币4.6339。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温度17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温度21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温度18度，亚德雷德阳光普照，最高温度16度，荷伯特密云，最高温度15度，坎培拉早上有霜，大致有阳光，最高温度12度。最后是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温度29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